万毒圣手孙永泰的女儿叫孙小娇，人送外号鹤顶红。这个女的又狠又刁，继承她父亲的武功，善使毒药暗器，72根毒针百发百中，能耐是真好，刀法也出奇。又因为他有本事，在周围这一带有名气，所以杜明坤才把他的儿子杜天亮送到老孙家当养老女婿。这夫妻俩长得不般配，杜天亮外号叫长剑书生，文质彬彬的，心狠手黑，脸儿长得俊。贺顶红呢，长得个儿也猛，心也黑，岁数还比他大5、6岁。杜天亮为什么认可娶这么个女人呢？就因为想得人家的本事，使毒药暗器的打法，下毒的方法。孙永泰一看女儿很爱杜天亮，就叫他们俩成婚了。这两个人呢到一起才是狼狈为奸呢。杜天亮想学能耐，孙小娇的本事比他强得多，可是哪样都好，对他吃喝穿戴疼他，就嫌他妻子丑。有的时候杜天亮喝醉了，酒后吐真言呢，就说哼，早管我把孙小娇给甩了。贺顶红、孙小娇一听，就把他胖揍一顿，打他跪倒磕头说好的，哎，哄乐了，俩人又过些日子。过几天呢，杜天亮又犯病了，又看见别的女的好了，到街上哪怕在人屋檐下看那个漂亮媳妇儿，他也冲人招招手，叫贺顶红知道就揍一顿。俩人就是打打闹闹中过到现在。这次呢，杜天亮未娶无宝，告诉孙小娇，你收拾完东西咱们一块走。杜天亮走了，到那就被单灵玉给杀了。孙小娇傻老婆等年汉子，一看丈夫不回来，她一想不好，我听说江万川有个孙女小霞长得挺美，能不能是得了无宝她带着小霞跑了，我得去。就这样他带着暗器挂着刀就找到三里铺。到这三里屯，三里铺这一转悠啊，天刚放亮没有人呢，哪是豆腐房他不知道啊，他就围着村子从南到北转了一圈，他他他他马蹄声惊动山村的村民，有人一开门，孙小娇问上来，哎，请问这块有个老江屯豆腐房吗？有啊，就在那边，你走过了，哎，村头第二家。好，谢谢。孙小娇很快到了门前，甩灯下马将江生拴好，一查看，这个家伙眼睛的毒呢，一看这门呢是被人踹开过，里边凑合插上了，门前有马蹄印。哦，我的丈夫来过了，一使劲嘎嘎门就开了。来到院里一提鼻子，有股血腥味，里外一转悠，他觉得非常奇怪，这里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是有脚印。嗯，看见菜窖，他用锹啊把这菜窖都扒了开，看见了老头尸体，老头尸体的脚下再扒也瞧见小霞的尸体了。啊，我丈夫成功了，甭问，这是娶了五宝他走了，能上哪去呢？没回家哟。我明白了，准是找我小师妹凌云仙去了。凌云仙是谁呀？是他爹孙永泰的女徒弟。当初啊，杜天亮跟孙永泰学徒的时候，凌云仙也在这儿。后来呢，杜天亮当了养老女婿，跟了贺顶红也不怎么就和凌云仙勾搭上了。只要是啊，贺顶红一离开屋，这俩人在一块嘀咕嘀嘀咕嘀的，哎，你推我搡打情骂俏，就被贺顶红看见了，立刻打翻醋坛子，把这个狗男女一顿胖揍，把凌云仙打都起不来床了。我告诉你，凌云仙，你胆敢勾搭你姐夫， 我扒你的皮，毁你的容，我叫你一辈子也嫁不出去。吓得凌云仙不敢言语。别让贺顶红这么闹，这么吵，这么打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杜天亮还去偷偷猫猫的找凌云仙幽会，俩人见一次面，贺顶红准知道，就把俩人打一顿。后来把贺顶红啊气坏了，把凌云仙给打回家了。回家了，杜天亮也经常往那儿跑。今天呢，杜天亮叫单灵玉给杀了。如果杜天亮没有好色这个毛病，孙小娇能想到，说我丈夫为什么没影了，是不是叫人害了？他呢没往那想，他就认为啊，杜天亮他妈是公主，他爹是驸马，娶了五宝要回黄土城，老要把我扔了，没机会，这回有机会，甭问，找凌云仙去了。他起码又找凌云仙，到凌云仙家里一看，巧得很，凌云仙没在家。他更认准了，甭问呐，我的那个他是跟我的小师妹跑了，我追，我到黄河渡口等着去。你不要回黄土城吗？你得过黄河，我在这儿把你们俩堵住，杀了凌云仙、杜天亮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他哪知道杜天亮死了，但这个女人在黄河渡口等着，可把单灵玉坑了。单灵玉要投军去，必过黄河渡，他带的是杜天亮的宝剑。后文这个母夜叉见着单灵玉，还有一场交战。那么单灵玉在哪儿呢？单灵玉啊，离开田妈妈家的时候，也发现有人进村子，没注意，因为他心里着急呀，赶路程，就这样打马入飞，离开三里屯，一口气跑了数十里，再往前走，马不敢跑了。为什么？道路人多了，道也宽了，好像啊，从四乡八寨好多人都往着一个方向走，和单灵云是一个方向。甭问，前面准是有大阵殿。果然走不远，前边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呐、啊。继续往前走，有界碑界石写崔家集。哦，甭问，这是个大镇子，这是货物集散地。哎呦，这么多人，那一定是有庙会了，有热闹啊，看看吧。他顺着镇口要往里去，怎奈人太多了，不好进。他是从南镇口啊进来的，就看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居锅的、卖饭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掏耳勺、卖鸡毛件的，哇，往里拥。特别是男的，一个个光梳头、净洗脸、喜笑颜开，仿佛有什么大喜事儿。不管是穷人还是富家子弟，都把过年的新衣服穿上了，脸都干干净净的，脖子怎么黑？脸挺干净。哎呦，干嘛这么热闹啊？得了，我别进镇子了，人这么多这么挤，这马也跑不开，我呀绕过去，不是穿镇而过吗？我绕个圈往北镇口去。就这样，他躲过人溜子往北镇口走。他这匹马太好了，坐在马上稳稳当当，确实跟原来那匹马不一样。原来那匹马呢是他师傅给的普通的战马，这匹马呀跑起来稳当舒服，压在流星改月，静下来如静水浮舟，嘿，美。很快来到北镇口，到北镇口一看呢，哟，这块人呢比南镇口还多，闹了半天呢，热闹就在北镇口。北镇子这块搭了个大戏台子，呵，炉席罩顶，挂着串串纱灯，上下有梯子，东西有看台，戏台和看热闹就是观众啊，中间有一根晃绳，也叫缆绳拦着。为什么呢？他看热闹往台上爬。就听下边好，太好了，这戏台的周围呀、啊，当当当当当耍猴来，哗啷啷啷钢叉响，不少做买卖那边说书的。单灵玉一看这条大道正从 戏台的旁边过去，不看也得看。人呢都有这毛病，只要人多就想瞧一瞧。林玉祥叫马歇一歇，我也看看这有什么热闹。他下了战马，将马拴在一旁，找个高坡居高临下尽收眼底，仔细看看清了，迎面呢确实有个戏台，台上坐两个女子，这两个女子有几分姿色，怀抱琵琶半遮面，自弹自唱。哦，怪不得的。嗯，猛然在戏台的东边挂了个纱帘，纱帘里边隐隐约约有人。书中暗表这个帘啊特别好，从外往里看看不见，从里往外看看得清清楚楚。突然这个纱帘啊撩起来，从里边走出个姑娘来。山灵一看呀，是个妙龄少女，十六七岁，别看这乡间女子出落的落落大方漂亮，就看她浑身缟素，上绣素花，青丝高挽，在旁边插了根金簪。再往脸上看，这脸呢粉嫩粉嫩的，吹弹可破，这体型长得太好了，曲线身材，往这一站，看了看两个弹琵琶的，一扭脸往下看。单灵玉误会了，哦，看没有，这两个是弹琵琶的，这个女的是唱曲儿的。好，这个女的看来姿容秀丽，再有条好嗓子，那必然红啊，怪不得下边男的都迷了。你看这帮男的抻长脖子敲着脚，有的垫着石头，干嘛呢？都想叫台上这个穿素女子多看几眼。哪知这个女的不屑一顾，她出来呀，眼光唰向远处射去，怎么看见单灵玉了？眼睛落在单灵玉的身上，可就不动了。单灵玉一看，你看我干嘛呀？他一扭脸，再看周围人呢，都看单灵玉。单灵玉的脸唰就红了，他到底是女孩家？心想你看我干嘛？你不看戏台，怎么直看我呀？哎呦，他赶紧低下头，转身要走。就在这儿，猛然就听到前边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唰。从远处飞来个东西，东西啊足有斗大，奔着单灵玉前心打来。单灵玉吓坏，心想一定是遇见仇家，打了暗器，嗨一伸手，砰，把东西接住。他接东西就看周围啊，啊，立得乱了，一起向单灵玉扑来。单灵玉站都站不住了，心想你们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抢啊！对呀，夺呀，把他整死啊！单灵玉吓呆呆发愣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这事儿太出奇了。方才台上不有个穿素衣服的姑娘吗？这姑娘姓崔，叫崔文静，是崔家及方圆百里最有名的美人。她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，你别看住在山村，人有这个爱好，我就愿意找素净地方安居。她的爷爷叫崔德，她的父亲叫崔进忠，这是崔进忠的独生女。崔进忠是个当官的，想当初啊在虎牢关当过官，由于这个人清正廉明，不久升官了，升到汉中当太守。那么崔进忠升官居家的搬迁呢，哪知他的老爹崔德崔太公说啥也不干，说人老了就思乡，我在这住官了，我不去汉中，你们走，你们去吧，我就在这，我在这方便。崔金忠是大孝子，见父亲不走，也不能把妻子带走啊，得叫妻子照顾公爹。得了，那我自己上任吧。他就把老父亲妻子 还有独生女崔文静留在崔家集。崔建忠来到汉中之后一切顺利，就是想家，两地相思啊，想老父亲，想妻子，更想女儿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老写信，你等崔文静看父亲的信掉眼泪了。是啊，我爹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说他在汉中，我们在这儿，他想我们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我给他画张画吧。就这样，这姑娘铺上纸，把一家三口都画在纸上，中间是他爷爷，左边是他母亲，右边画的自己。这个姑娘妙笔生花，妙手丹青，把三个人画的活灵活现，跟真人一样，色彩也特别好啊。画完自己都乐，嗯，我爹看了一定高兴。这个崔文静啊，可了不得，自幼读书，什么《列女传》《女儿经》《左传》《春秋》《五经》《八典》无一不读。你想啊，他爹是念书的，他爷爷当初在衙门也当过小吏，这个孩子能没知识吗？画画的特别好，就把这画派人给送走了。他的父亲看到这幅画万分高兴，就把他挂在自己的屋中，每天茶余饭后睡前出晨都要看看这张画，也做一点安慰吧。不料想这张画给他带来了灾难。怎么？在汉中本地面啊，有个皇亲叫李道显，封为汉中王。李道显有四个儿子，其中小儿子叫李怀仁，人送外号小蜜蜂。为什么叫小蜜蜂呢？就是靠采花盗柳，胡作非为。这个小子身无一技之长，文不能提笔，武不能拿刀舞剑，仗着家里有钱有势，整天带帮恶奴家人到街上横冲直撞，瞧见谁家大姑娘长得水灵漂亮，拉过来就成亲，成亲几天甩着不要了。看谁家小媳妇美，他想办法花钱买来，要是不卖，他把人男的给打死，将这个女人弄到家里，闹了个外号小蜜蜂，是个花花太岁。就因为汉中城里有他，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不敢上街，上街脸上抹黑灰。这小子一看呀，这汉中怎么没美人啊，可把手下打手叫来，我说小子们，你们给我到周围去学嘛。啊，小爷我没别的毛病，不喝酒，哎，不耍钱儿，就爱美人。是啊，英雄配美人啊，我这英雄不得多找点美人吗？谁给我找到美女，没别的，赏一百两银子啊。记住了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其中有一个小子，这小子叫钱川，姓钱。他刚到啊，小蜜蜂手下没有五个月，溜须拍马，顺杆爬，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，爬得可快了。来到小蜜蜂身旁当打手，一听说要美人，他可乐了。嘿嘿，我说少殿下，有，咱们汉中有个美人啊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个人长得太漂亮了，什么九天仙女啊，什么西施啊，妲己呀，貂蝉呐，包丝啊，比那还美呢，看一眼一辈子都不忘，看一眼就是死了也不冤。什么什么？真的吗？啊，哈哈哈哈，还有这样绝代佳人？有。他谁家的？谁家的？就是汉中太守崔进忠的女儿，叫崔文静。啊哈，老崔家姑娘，净胡说。都知道崔进忠自己到这没带家眷，他的姑娘在哪儿呢？你怎么看见的？嗨，这姑娘不但长得漂亮，好文采，能写会画，我全知道。他是这么回事，崔大人不是河南崔家集的人吗？没带家眷啊？对呀，没带家眷怎么知道他的女儿长得漂亮呢？你不知道，少爷，我过去啊是卖木器的，有一天崔老爷买张桌子， 就给他送到家里，送到他卧室。就这样我扛着桌子来到他睡觉的屋了，我一进门哟，瞧见墙上挂张画，画上画了三个人，右边画了个千金小姐，哎呀光彩照人呐、啊！这个姑娘粉嫩粉嫩的皮肤像出水的荷花，这姑娘似笑似不笑的嘴角这么一翘，露两个酒坑，两个眼睛冲我一个字眨吧，就去去画能眨眼吗？是是是，是冲我这挑眉毛的。哎呀，我扛着桌子不到沉了，我站就傻了。后来家人不让，当给我一脚，我还在那愣着呢。家人说把桌子放下，我放下了。我赖着脸皮问，嘿嘿，我说这画这女的谁呀？崔老爷说话了，这他女儿崔文静。呵，这崔大人一提他的女儿，眉开眼笑，胡子都撅起来了。不但他呀，我看都傻了。回去之后啊，半个月睡觉我都梦着这女的呀。今天你一提我想起来，你说您是少王爷少殿下啊，您家有敌国之父，是皇亲国戚，天下的美女都是你的，没别的，你呀把崔老爷女儿弄到家里，您可艳福不浅呐。别的女的给您弄来值100两银子，这个女的弄到家，您得赏给我1000两银子。我说小啊，你是不是说点太玄乎了？干嘛玄呢？你家少王爷手下划了的美女多没有啊？有个300-200的，还有这样女的？有。好，我去观画，如果真这么好，我要弄到手，小妹，我赏给你俩美人，行吗？哎呦，有什么理由我能进他的卧室呢？好办呢，再有10天不就是老王爷的寿诞之日吗？不得下请柬吗？你给送寿贴去。哎，对，这小子真就拿寿贴带了10多个人来到崔大人府外。有人往里报信，小蜜蜂不让报，别，你们家老爷干嘛呢？啊，在书房看书。那好，我看他去。蹭蹭的进去了，他可没奔书房，而是前串指点他，告诉画在这屋，他奔卧室进去了。来到卧室抬头一看，再看这小子两个眼珠都凝了，盯住美人一动不动。哎呀，这太美了，好宝贝儿，跟我回家吧。崔大人进来喊他都不知道，少殿下少殿下，嗨少殿下啊，是崔大人呢。少殿下，你倒是干嘛来了？我是来看，意思说我来看美人来了。一合计不对啊，我给您送寿贴来了，不是再有10天是我父王的生日吗？哦，我准到，准到。令爱在没在这儿？是不是也带到王府去啊？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令爱可太好了，哼，岂有此理。还岂有此外呢？这小扭头走了。我说钱串啊，画上美人太美了，你能不能弄到手？这太容易了，好办呢，你等姓崔的到你们家给拜寿的时候，叫你父亲当面提亲，他敢不给吗？他不就四品太守吗？对呀，好，咱们事儿成了，中中有赏。哎，这俩小子打主意，回头再说。崔大人，崔大人一看小蜜蜂走了，呆呆发愣，心想怪了，老王爷寿诞之日的寿贴早有人送来了，小蜜蜂亲自来干嘛呀？这么点事用他亲自出头吗？再说应该在大厅等候，大堂外等候，或者到书房，凭什么到我卧室？他盯着画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这张美人图惹祸了，他在打我女儿的主意，我女儿焉能嫁给浪荡公子？可是他家派人提亲怎么办？我不应亲，老李家是皇亲国戚，我就得丢官罢职，我这个汉中太守做不成了。如果应亲，我女儿嫁给他岂不是毁了孩子的终身？ 这件事可该当如何